中共崩溃之后，中国人的荷包点办？美国智库剧本，中共四大银行最危险，关咗数字人民币，防木马屠城蔓延，150年货币迭代，百姓财富点样丢嘅？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我哋嚟倾一个大家都回避唔到嘅话题，中共末年。中共冧咗之后，普通人嘅荷包点办呢？我哋喺银行嗰啲钱会唔会俾中共嗰啲贪官趁中共沉船之前攞咗啲钱去走佬呢？中共负债如山，放喺中共银行里面啲财富仲能唔能够兑现呢？一听到呢啲话题，系咪有啲心慌呢？个脑里面一时都冇答案。我哋都冇答案噶，但系美国华盛顿嘅保守派智库哈特逊研究所早就将呢啲问题帮中国人谂好咗啦。哈特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领衔多位专家学者喺今年七月发表咗一份接近130页嘅报告，报告九个方面对中共崩溃之后点样快速稳住局面。令中国民间唔乱，外日嘅危机亦唔会扩散全球，俾出咗非常全面嘅建议。我哋普通人最关心嘅就係财富。报告喺第三章里面就讲述中共崩溃之后点样快速重组中国嘅金融体系。报告一开始就讲，嚟自中共、华尔街、伦敦金融城公司、传统媒体同埋众多智库同学术机构嘅无休止宣传声称，中国模式代表未来，但事实上，中共系即将发生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嚟，甚至可能系人类历史上最大经济同金融灾难嘅总设计师。中共是中国历史上最短的王朝，其环境恶化、人口下降同埋只有通过债务增长自我喂养的经济同金融系统，注定了它不可以避免的崩溃命运。为什么报告一开始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经济同金融崩溃的断言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讲的中共溃而不崩的房地产、金融、债务这些问题。先看一下债务啊，报告说中国企业的债务高达2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的 31%， 债务对 GDP 的比例高达 159%， 比全球平均高得多，是美国的两倍。报告算了一笔账，说中国债务还本付息就吃了 GDP 的 15%。 为什么讲这个？就是说中共的金融体系资不抵债，一旦冧当，民间的挤提潮会非常可怕，因为银库里面根本拿不出钱。人到中年，你会不会觉得代谢慢了下来呢？吃得不多就总是觉得有点累，这个就是身体在这里提醒你代谢需要帮助了。代谢宝由台湾 GMP 认证制作，严选天然草本，支持健康代谢，帮助营养更好利用，令身体保持轻盈，运转畅顺。养生好简单，代谢宝一杯暖水，每日两次，一次三粒，即刻去健康520网站购买啦。银库喺边度呢？就系银行。中国四大银行，工商、农业、中国建设，这些银行看起来很犀利吧？全国到处都是分行和 ATM， 但报告揭底说他们是中共的工具，是用来想法人、搞腐败、走私武器、贩毒，甚至帮助资本外流。他们坐拥45万亿美元的资产，但是三分之一都是不良借贷，换句话讲都是坏账。从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共疯狂印钱，资产从4万亿暴增到45万亿，坏账亦跟住账。银行股权先就是2万亿，储备1万亿，仲要靠央行日日输血。 如果中共一乱，其中一家银行出现问题，就全国祭提，因为太集中了，民间 80% 的资产都在他们手上。所以报告说，中共一旦崩溃，最首要的一件事是堵住中共非法资本外流的漏洞，并保护普通中国的储户。报告担心腐败的中共官员、解放军军官、情报人员、执法人员等利用中共最大银行进行一系列非法活动，在中共政权崩溃那时，这些人将试图利用相同非法渠道迅速将资本转移出中国。转移出中国会有什么后果呢？报告认为这个会帮助中共成员的余业将会有足够的金融资源，至少尝试重建自身，并破坏建立后中共时代新中国。所以美国需要在中共崩溃之后迅速果断地介入中国金融系统，因为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流动性储备的国家，可以为主要中国银行重新资本化，保护普通储户，防止超过10亿普通中国公民遭遇到广泛的痛苦。美国仲应该提供技术援助，必要时提供额外资本，以稳定价格，并防止恶性通货膨胀。仲有数字人民币，报告话这个不是美国稳定币，是中共的监控工具，它能够追踪每笔钱，胁迫别国，规避制裁。报告说，一旦中共倒台，美国第一件事就是关了它，免得变成木马屠城，将危机蔓延全球。总之现在的危机是系统性的，债务爆炸、银行虚伴、房产泡沫崩溃是迟早的事。不过不怕，美国已经有预案了。头先呢啲听起嚟系咪好得人惊呢？但系历史话俾我哋听，呢个唔系第一次。我哋华人经历过好多嘅改朝换代，每次都伴随货币大洗牌，百姓嘅财富就好似坐过山车咁。就讲喺过去嘅150年，从清朝到中共涉权，经验系一大堆。先讲清朝末期1860至1912年之间，那时是用银两、铜钱，外加外国的银元，比如英洋，货币乱七八糟，地方标准不一。清朝完咗之后，民国初年想统一，用元大头银元，但是战乱当中，百姓的财富多数都是靠实物，比如土地、粮食、金银。货币换代嗰时冇统一比率，农村啲人就换钱难，城市啲人就俾地方军阀呃，结果好多人将啲银两换成新币，价值就直接缩水。民国时期1912至1949年之间就更惨啦，南京政府喺1933年用银元为本位币，但1935年改成纸币。开始抗日战争之后，印钱救急，通货膨胀就好似火箭咁上升，纸币迅速贬值。1948年发金元券，对纸币系1:300,000。想象一下，你有100,000嘅纸币，一夜之间就变成咗300金元券，都买唔起几个包。恶性通货膨胀令到中产一贫如洗，上海知识分子卖屋变成乞衣，农村仲好啲，靠以物换物，但城市人啲财富仲系喺动荡中蒸发咗唔少。1949年中共摄政上台，呢个系近150年最狠嘅一次换币，废金元券发人民币，兑换嘅比率系1:100,000。1949年至1952年之间，中共通过银元之战和所谓的物价稳定运动，强制兑换旧币，并打击私藏金银，兑换比率由政府操控，比如金元券换人民币的比率高达1:100,000， 普通百姓的储蓄再次大幅贬值。另外，土地改革和财产没收进一步改变了财富分布，很多地主和富农的财产一夜归零，都变成了中共的党产了。所以看看刚才美国提出的应对预案和这些历史经验，是不是明白预案其实都是建立在这些基础上的，比如稳定货币，控制通货膨胀。故事讲到这里，可能有些观众就松了口气，没事，有美国来救援就好了。并不是这样的，中国大陆有几多人曾经是入过中共的党团队的，就算不是中共系统里面的官员，但是亦曾经在读书那时入过少先队啊、共青团啊，甚至在大学入过党，总之几乎家家户户都是有的。报告提到了异常关键的问题，一旦中共崩溃，美国提供技术和金融援助，但有一个关键的前提条件。是乜嘢呢？中国金融机构必须将所有中共成员各级嘅，从中央到地方，从共青团到中共党员嘅相关账户信息同交易历史，移交俾美国当局。呢啲账户将被冻结，以待进一步调查。够你唔系冇条件嘅，必须区分良民同中共成员。所以如果你加入过中共的党团队，快啲退出啦，你搵海外的亲朋好友帮你上全球退党中心退咗就得啦，或者自己翻墙自己上网退亦得。总之要记住自己退出中共党团队的编号或者是电子证书的编码。头先我哋讲的都是哈德逊研究所的剧本，或者历史不会真正地按照哈德逊研究所的剧本来演，未来可能会有更多不同的剧本出来。但是今天既然你听到我们的节目，就讲明你并不怀疑中共会崩溃这个命题，至少未来中国不再有中共了。那在中共崩溃之前退出中共，用最低的成本帮自己在乱世中买一份动荡中的保险，何乐而不为呢？讲到资产保值，好多人是不是会想到黄金呢？我们来看下一个轻松的话题。自由财经引述媒体的报道讲，为了缓解和美国的贸易摩擦，瑞士政府正在推动一项涵盖黄金、制药、军事和能源等多领域的方案，其中最受瞩目的举措是建议瑞士黄金产业在美国设立精炼厂，以这样来削弱双边贸易逆差带来的压力。美国自8月7号起对瑞士产品加征 39% 关税，瑞士随即提出反制策略。瑞士经济部长帕梅林之前已经和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展开建设性会谈，而在美国建立黄金精炼厂的计划被认为已经进入谈判议程。要知道瑞士是全球最大的黄金精炼中心，全球大约 60-70% 的黄金精炼量集中在这里，全球七大黄金精炼厂当中有五家设在瑞士。今年春天，黄金仲从瑞士坐飞机来纽约过了一个假期，当时洛克斯堡黄金大劫案的剧情是十分之引人注目。之后黄金飞回去欧洲，黄金大劫案和盘点金库亦不了了之。知情人士透露，由于黄金出口和制药产品长期推高瑞士对美国的信差，其解决方案之一就是直接在美国建厂或者投资现有设施，以满足美国本土需求，并且减少入口依赖。对这个，瑞士贵金属协会主席 Wild 话，只要黄金是逆差的来源之一，业界就必须去找解决的方式，包括在美国境内供应。如果报道的内容成真，那以后的金条不用跨越千里飞来美国，直接印上美国制造的印章。除了黄金， 瑞士制药业亦喺度考虑本土化方案，计划方向系令瑞士制药巨头喺美国境内生产并供应市场，甚至直美国工厂出口，以逆转贸易流向。这个不单只有助于降低逆差，亦可能帮助瑞士企业规避美国232条款调查带来的潜在关税风险。瑞士的综合提议还包括增加美国军事装备采购，允许更多美国液化天然气入口，以及将部分能源交易记账中心由伦敦转移到瑞士。不过瑞士国内出现疑虑的声浪，其中制药业协会指出，如果将服务贸易计划在内，美国并不存在真正逆差，为了迎合美国而牺牲制药业竞争力，恐怕会削弱瑞士作为全球制药重镇的地位。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